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对我来说呢，有一点特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次从新搬的住处来到录音室啊，这第一次的交通过程呢，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啊。那多了20分钟，整整一个小时的车程啊，但是我个人呢，在坐车的时候呢，有习惯呢，就是我会读一些灵修方面的小品，或者是呢有一些软体呢是跟灵修有关的。因此呢，多了20分钟对我来讲呢也是十分的宝贵的。那另外呢我个人在这次的搬家过程当中呢，发现啊，这年纪越大，搬起家来就更不容易哦。在一个地方居住久了，所累积的物品越多，然而回忆呢也很多。有些人说呢，在搬家过程当中，光是整理过去的这些回忆，哇，就要花很多时间了。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回忆需要去整理的呢？我发现每一样小东西确实都有一些回忆，但是呢，我们必须学习断舍离，才不会停留在过去而能够继续往前呢。有一些回忆值得珍藏，但是有一些呢，我们就让它翻篇了吧。在我这一次的搬家过程当中呢，我学到的一个最大的功课就是，我们在这地上是客旅，是寄居，不论住在什么地方呢，我都知道我有永恒的家乡。也因此呢，神带领的每一步我们可以放心的跟随，当然其中呢会有忧虑，会有惧怕，也会有怀疑的时候。可是回首过往，我们真的是可以看见，无论生命中是否在大而可畏的旷野，神都一定会带我们走过。就算要进迦南地，我们也会有蚱蜢心态哦，觉得那里有巨人，好可怕哦。进迦南地之前是一定要征战的，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靠着神已经得胜有余了。虽然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主已经胜了世界。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你现在正为什么事情烦扰，并且呢，心中也有惧怕。刘文和你一起共勉，让我们凭着信心，纵使我们的信心常常是微小的，是软弱的，但是神可以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大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海风与海流，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多后书第4章第8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海风与海流， 在冰冷的格陵兰海域里，有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冰山。倘若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小冰山往一个方向移动，大冰山往另外一个方向移动。这个现象很容易解释，表面的海风吹动小块的冰山，深海的海流则推动大块的冰山。我们如果面临试炼、不幸、冰山向两个方向移动的事实，对我们或许有一点启示。人生正由海风和海流所左右着，风代表任何会改变、不可预测、令人痛苦的事件，但是人生还有一个更强大的海流在推动我们。这个海流代表上帝的旨意和他永不改变的爱。任何人若与那看不见的海流结合，便可确保得胜。大卫眼看恶人发达成功，只好来到神的面前，只取从神而来的安慰。约伯在灾难试炼中坚决表示，他即使杀我，仍然要信靠他。使徒保罗深知自己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但基督仍在他里面活着，因此他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亲爱的，即使海风越吹越凶猛，也不要惊慌，继续倚靠主，让更有能力的海流，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智慧来带领你吧。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狂风暴雨来袭，我仍要信靠你，深知你必与我同在。我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你必领我乘风破浪，因你的慈爱和能力永远不会离开我。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飞舞出神的荣耀》。
虽然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绝不被丢弃，却不知死亡，因有宝贝放在瓦器里，显明莫大能力是出于神。纵然有软弱，因你我就得刚强，因为测不透的爱充满。
失望，遭逼迫，却不。
命莫大能力是主一生，纵然有软弱，因你我就得刚强，因为测不透的爱充满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莉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六章第三个部分。第六章的主题是邀请。今天呢，一开始我们要来听汤姆的故事，他如何面对骄傲。在我们第一次的咨商中，汤姆一边用手拨了拨充满光泽的黑发，一边让自信满满地对我宣称，所有女人都一定会迫不及待地想要嫁给我。但他的妻子安似乎不以为然。当我请求他们两人面对彼此时，安并没有移动身子。压倒安的最后一根稻草发生在几周以前，当时他们正在与朋友聚餐，安分享了两人将要去接受婚姻咨商。汤姆开玩笑说，继续跟他当夫妻比较省钱啦。大家都笑不出来，除了汤姆以外。汤姆很有男子气概，却无理又粗鲁，对上帝充满愤怒，但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探究两人的婚姻冲突时，汤姆抱怨说，我为上帝做了这么多，到头来他竟然给我一个根本不尊重我的妻子。汤姆继续细数自己做对的事情，我工作很努力，又是忠诚的配偶，我比外面许多男人好得太多了，我日复一日做了这么多，难道不配得到一些尊重吗？有时我能看见汤姆真诚的心散发出点点微光， 但大多时候，他那自认为理当享有一切的管理员把圣灵引导的自我给挤压住了。从这位强大保卫者的角度出发，认为两人婚姻唯一的问题就是妻子安不知感激，而且对于用肢体表达情感并不感兴趣。这个骄傲的部分自我需要先退后一步，调整眼光。我知道在汤姆做到与内在部分成为朋友以前，这件事是不会发生的。进行第二次咨商时，我首先针对汤姆的好行为给予肯定。我看得出来你很努力工作，能够为上帝做这么多真的很棒。汤姆热烈回应我的赞美，更详细地分享他为上面那一位做了哪些好事。接着我引导汤姆更深入去探究自己的内在，到底是什么在驱动那充满骄傲的管理员。我问道，一部分的你对于自己扮演的丈夫角色感到相当骄傲，对此你有什么感受呢？汤姆立刻回答，我感觉好极了。他丝毫没有犹豫。我问汤姆，若你欣赏自己的杰出特质，正好是安难以容忍的，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可能安想要更多认识的其实是你做的不太好的那些部分呢？汤姆一度说不出话来，后来他渐渐可以做到聚焦于自己的骄傲，这骄傲已经遮蔽了圣灵引导的自我。当他开始从骄傲的自我分化出来，也就察觉到上帝其实肯定他内在的许多部分，他多么努力工作，上帝都看见。汤姆也更加敞开心，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的内在。他内在顽固不化的那一部分开始变得柔软，让他能触及心灵中更为脆弱，需要耶稣来贴近的部分。当我们继续咨商，一同努力面对问题，我便很想要找出汤姆的骄傲自我究竟在保护什么。我问道，努力工作却没有得到回馈，这种感受存在你心里多久了？汤姆回想起他身为传道人的父亲，在面对牧区会有的需要时是如何身心俱疲，有时不小心忽略了汤姆学生时的努力表现，未能给予正视或肯定。某一部分的他背负着被忽视的痛苦，成了流亡者，被困在这段过去之中无法离开。我问，你心中这个被忽视的部分希望我们了解什么事情呢？他回答，他感觉毫无价值，一点点啃噬着我的内心，我不懂有什么其他事会比我更重要。我请汤姆先暂停一下，闭上眼睛，看自己是否能感受到上帝的同在。我问，耶稣和你内心被忽视的部分很贴近吗？他回答，他就在身旁，他告诉我，我天上的父亲非常爱我。终于，他过往的气焰逐渐平息下来。后来，汤姆更清楚地看见，他内在骄傲的管理员已经接管一切，逃避去面对觉得自己无足轻重的痛苦。他也慢慢明白，当他真诚而透明地面对妻子，妻子才会感觉与他更亲近。妻子不需要他完美无瑕，他要的是认识汤姆这个人的全部。我们很多人都受内在保卫者主导，可能因此混淆了我们看待现实人生的方式。尤其管理员会让我们相信你自己就能满足自己，也大有资格接受奖赏作为回馈。若这些利益良善的部分模糊了圣灵引导的自我，我们便开始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再也看不见上帝。这些部分的自我并不想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因为这么做就代表必须将控制权放下。汤姆鼓起勇气，向内心需要医治的内在部分伸出友谊之手，再邀请耶稣来贴近这些部分的他。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汤姆和安恢复了两个人的婚姻，也携手努力恢复了汤姆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么可以做些什么来贴近耶稣呢？你可以特别留意在进行属灵操练时，如祷告和敬拜发生的事情。我们就先从这部分开始。你可以认出内在道貌岸然的管理员吗？举例来说，如果发现自己心里出现许许多多的应该， 例如你应该再祷告久一点，或你不应该被分心，或不应该感到生气，那就是了。你可以肯定这些讯息是来自内在试着对你伸出援手的管理员，而不是来自上帝自己。虽然耶稣的声音充满权柄，但却从来不会带来羞耻。也许充满批判的心态已经成为你内心的一部分，请为此向上帝祈求，这部分很需要你的关心，让这部分的自己相信，你确实明白这份担忧，你内心深切的渴望乃是与耶稣建立真诚的连结。也可以想想，当你把心转向上帝时，内在那位偏离正轨的救火员是如何回应的。举例来说，你发现某个部分打起瞌睡，做白日梦分散你的注意力，或用你最爱的逃避方法来引诱你。这时，请聚焦于这些动机良好的救火员，建立友谊关系，并请给他一点空间，好让你能把目光定睛在上帝身上。等保卫者确实后退一步，就能邀请耶稣来贴近你心中受苦挣扎、最需要他关爱的部分。你可能会意识到，某个挣扎的部分感觉与上帝非常遥远，甚至怀疑上帝的良善。请聚焦于此，并与这部分的自己成为朋友，从圣灵引导的自我出发，加以正视，告诉这部分，我看见你很孤单，我就在这里陪你。当你把注意力转向这些挣扎的部分，就能建立起更丰富与上帝更加亲密的关系。请注意，有时你尝试与耶稣建立连结，实际上却是与心中某个貌似耶稣的宗教自我连结。如你感觉自己遇见的耶稣让你产生羞耻感，并不具备什么力量，那就是了。在你的想象中，这部分会模仿耶稣，却不是真正的耶稣。他害怕改变，害怕失去自己已经掌握的角色，因此假冒成耶稣的样子。若在你祷告或敬拜时，类似这样的满怀好意出现在心中，务必要他退去，好让你与那位永活的真神建立关系。真实的耶稣永远以权柄说话，他的话语带有盼望和真理，能改变我们的生命。学习接纳自己内心的所有部分确实是一大挑战。一开始，当我对早已被放逐的梦想家部分伸出友谊之手时，我里头那只会微笑点头、道貌岸然的保卫者可就不高兴了。他表示，只考虑到自己的梦想是非常自私的事情，你也应该要想到其他人才对。但等他确实被给予一些空间后，我很惊讶地发现，耶稣并不想要驱逐我内在被放逐的梦想家，而是邀请他进入心中的尊荣之地，也帮助我把这部分的自己与内在家庭其他部分整合起来。我这才明白，生命中的罪不在于我内心某部分渴望发挥创意和有时跳脱常规的表达方式，而是在于拒绝上帝赐予的那部分自我，甚至试着将之拒于门外，刻意忽视。耶稣想要拥抱满怀梦想的我，使其在我的心中变得更加耀眼美丽，归荣耀给神。花时间亲近上帝，不要选择把自己排斥的想法和感受搁置一旁，而要建立友谊，并邀请耶稣来贴近这些部分。就从某个困扰你的想法或感受开始吧。或许你厌倦了表现出好行为，就和珍娜一样；又或许你在面对骄傲时有很多挣扎，就和汤姆一样。借由这种做法，珍娜把耶稣介绍给自己的愤怒，汤姆也开始明白内在的骄傲。珍娜和汤姆都学会操练与耶稣同在，因而找到了自由和喜乐。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我们》。 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你
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看到第六章邀请的第三个部分，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把这一章看完，不要错过了。要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订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利用短信，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Yeah.